青年充满愿景，也有可能彷徨无从。听众朋友，您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在青年的时候，如果笃信上帝就在他的身边，牵着他的手走向未来，那种心中笃定的平安是一种幸福。今天在节目当中，我邀请到一位中国青年，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人正在美国读研，但愿他的心声能够让您感受到有信仰的人是何等有福，不单单是个人的幸福，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的幸福。恩一姐妹您好，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
您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刚刚到了美国以后，我是一个非常害怕和别人交流的人，是因为我老觉得自己的英语特别特别的不好，每一次说话别人都会花3到5分钟去听我吭哧吭哧吭哧的慢慢说，别人就认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但其实我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觉得自己真的是对于自己英语的自卑。但是后来呢，我的接待家庭的妈妈就鼓励我说，你就天天祷告向神求，每天就派一个人来和他说话，来和他交流。然后我就记得每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然后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感谢你，我说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主啊，我恳求你，你派一个人来今天和我交流。然后后来就在每一天，每一个新的一天，神都派一个新的人来和我交流。
哇，神每一天带人来和您交流，帮助您练习英语，他真的是回答了你的祈求。我相信你一定深信神是爱你的。您觉得神只有在我们求他的时候向我们展现他的爱呢？还是我们没有向他祈求的时候，神也会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呢？
会。我还记得有一回在机场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拎着2个特别大的行李，在电梯上的时候，那2个行李突然的翻了，然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全都要从这个电梯上，这个扶手的电梯上摔下去。我背后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壮的中年妇女，两只手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好像就是过来为了来拖我来了，然后就啪一推，不仅把我的2个行李全都给拖住了，而且把我也给拖住了。后来我从电梯上下来以后，我说主啊，我说感谢你，我说你救了我，我说我不敢想象我的2个行李从那个直梯上掉下去以后，再加上我掉下去以后我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但是觉得在生命中，觉得每一件小事上，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件事上，看到了他对我们真挚的爱意。
神是我们的天父，神爱我们，特别把他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的天赋才能带领开发出来，使得您我将来一生在社会上可以用那些才能来服侍别人，养活自己的家庭。恩一，您上大学的过程中，神怎么样利用学校来培养你服务别人的才能？
我特别喜欢的是，我们学校呢和很多的时工都有这种关系，所以每一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去做时工。我也在大一的时候有机会去了丹佛，去和无家可归的人进行交流，觉得尽管表面上好像是对他们的服侍，但是后来却觉得神用这个经历让我看到了我想未来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也是在第三年的，就是也是做事工去了安哥拉监狱，看到了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罪会比神的爱更深。
许多人以为一生必须要靠自己努力才能成功， 基督徒的想法不完全是这样的。基督徒相信人也一定要勤奋努力，但是人也必须要信靠神，顺服神的带领。因为顺服才会在神的带领之下，神通过基督徒来做一些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基督徒行事为人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结出许多良善的果子。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这样看？
我确信不疑。
好不好，请您回想一下，神曾经有通过您来帮助别人吗？
我有一个故事也想和大家分享。在我做学生护士实习的时候，有一个阿姨是因为她每一天都喝酒，酗酒了30天，每一天都喝一加仑，而得了重症进的病房。我记得我当时刚刚要进他的屋子的时候，我当时很害怕他会是一个酒鬼，我在想怎么能够就是逃跑的那种感觉。可是神却在我推开他的房门之前对我说，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在屋里的那一位也是我的孩子，愿你永远不会忘记，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也希望你在和别人的相处中让人感受到这一点。然后我记得我就进去推开门的时候，看到这个阿姨，这个阿姨就跟我说，跟我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哇，她很正常，没有我所看的那种迹象。后来我问她，我说你想要做些什么？她说她想要洗澡。然后我跟她说，那我去给您拿那个最热的、最舒服的毛巾，让您来用好不好？她跟我说，她说我知道那个毛巾很远很远的，你不用为我这样的人去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拿那个毛巾。我说不，我说我要去，我说因为您是上帝造的，您在主里头有您的身份，您是神的女儿。然后我记得他当时顿时就从床上就起来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好久没有听到别人说我真正的身份了，他说我小的时候听见过别人说我是神的女儿，但是我已经遗忘了我的身份，我觉得我这样的人不配和你们这样的人说话，因为我天天我酗酒，我连自己都控制不了。可是当你说到我身份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不想再喝酒了，我想好好的活着，我想再靠着主活着。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绝望不会被上帝所击败，因为他本身就是希望。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为了爱而被造的人，所以希望坐在收音机前的您也真的知道您的身份，为您的在主里的身份，您是主的孩子而庆幸，也知道您现在所遇到的任何的苦难，无论世界怎样的将您唾弃，神都珍视你，他爱你。
神创造天地万物，能力无穷大，信他的基督徒人生一定是非常平顺的咯。基督徒做事情的时候也一定是势如破竹，无所不成的了，是这样吗？
我想先告诉他们我大学的校训是什么，为了神和他的国， For Christ and His Kingdom。 这条路不好走，但是也从前辈像 James Elliot 去食人族为他们传教献上自己的生命，到后来他的妻子在他被杀害了以后，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也一起去食人族继续去传教，然后使得一个部落的人全都最后信主，让我看到的光明。我觉得无论是做 Jim Elliot 他的工作还是他妻子的工作，我看到神他有他自己的计划，只要我们真心的对他去顺服，在世上去为了他和他的神和他的国去献上我们自己的一切，我们无论做什么前途都会越来越光明，不是因为世界越来越光明，而是我们离他越来越近。
N1 有人说这个世界太多败坏，伤害太深，就算基督徒一时间去关怀帮助一个人，是起不了什么大的改变作用。您觉得呢？
我觉得和每个人的接触不是只是一时，就是看到很快的这种变化，而是我相信神创造的每一个关系都是有一生之久。就像神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但是神也安排了一些人去撒种，一些人去收割。我觉得很感谢主有机会能够走进这些地方，去和不同的他的百姓们去聊天，去了解他们生命中所经历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被他们在他们对神的认识中改变了。也是当时在菲律宾的时候，有机会去接触曾经经历过家暴的这些姐姐们，看到她们因着认识了神，而又重新获得了喜乐和自由和平安，对我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因为在她们身上看到了真实的神的爱，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在未来就算暂时看不见果效，也会非常欢欣的去撒种，因为知道这个种子不是我在撒，而是神在借着我的手去撒。
神赐给你将来服侍别人的技能是护理，不久的将来你就是护士了。不知道身为一位准护士，您怎么看护理这份工作？神给您的目标是什么？
我也在上了就是护理学校以后，天天问自己这个问题，到底护理对于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记得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神对我说，护理对于我的意义，除了守护，就是回家，领病人回到他的家。我未来的专科是中老年护理。我特别想在养老院工作，然后和伯伯们和爷爷奶奶们在一起。记得很多同学都怀着特别质疑的眼光来问我说你不觉得这个太悲伤了吗？因为会经历到很多的生离死别，看到很多人生命垂危时的那种悲伤的那种情境。可是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就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那节经文是说白发是上帝给老年人荣耀的冠冕。我觉得能在生命中去和老年人接触，是从上帝而来的祝福。让我觉得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很迷茫、很彷徨，不知道自己有在主里头，神为我们预备了居所，预备了家可以回。所以我特别感谢神能够给我机会来学习护理，让我能够走进别人的生命中，告诉他们，他们有一个家可以回，他们有一位爱他们的天父在随时等待他们回家。这也真的带给我更多的盼望，让我看到护理的意义，就是带别人走上这条通往天父回家的路。
N1，您马上就要毕业了，就要进入医院面对各式各样的病人。我感觉您就好像是一艘正要驶向大海的船只，未来是风平浪静呢，或是惊涛骇浪，是那么的深邃难测。不知道你在向上帝祈祷、求带领、求帮助的时候，你会求些什么呢？
父啊，领我到水深之处，领我到那未知的水深之处。尽管我害怕会在那里经历坎坷，承受不住，但我信那眷顾约瑟在受苦之地昌盛的神，会用他的慈爱向我显明他在一切事上所存的美意。主耶稣啊，领我到水深之处。领我到那混沌的水深之处，尽管我担心会在那里同流合污，迷失自己，但我信那感动无数信徒、甘心乐意背上自己十架的神，会用他的活水将我更深的灵魂洗净。圣灵啊，领我到水深之处，领我到那无力自救的水深之处。尽管我惶恐，会在那里一沉到底，无法呼吸， 但我信那聆听约拿从地极发出呻吟的神，会用他的全能膀臂将我的全部托起。
恩一，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感谢主，谢谢您。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